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马窦所写的耶稣受难故事，我们到了26章的69节了啊。那这边是这个耶稣被带到总督府啊，然后是在总督府受审的那个这一最后一幕，就是伯多禄背叛。或者不是否认了、啊，否认跟耶稣有关系的这一段故事啊，在69到75节，我先念一下啊。伯多禄在外面庭院里坐着，就他没有进到这个大司祭的府里面庭院啊。有一个使女来到他跟前说：“你也是同那加里勒亚人耶稣一起的。”他当着众人否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出去到了东廊，另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人是同拉扎勒人耶稣一起的。”他又发誓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过了一会儿，站在那里的人前人对伯多禄说：“的确，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伯多禄就开始咒骂、诅咒，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历史鸡就叫了，伯多禄便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一到外面就伤心痛哭起来。我今天读这段话说口音把它泄露，我特别有感啊！因为我在大陆去了几天玩嘛，对，我在看，就觉得说讲话说：“哎，你的普通话还行。”我说：“哎呦，谢谢你们看得起啊，看得见，称赞我一下。”就是因为口音的确是你很难，除非你刻意的去学，很难改，就是一般正常讲话的方式嘛，对，马上就知道哪来的嘛，所以伯多禄讲话知道啊，来自北方。北方在当年，当然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当然是一个乡下地方啊，就是讲话可能不够文雅，口音比较这个不标准那一类的样子。好，伯多禄否认跟耶稣有关系。啊，这个事件呢，当然是一个非常难堪的事件呢，让这个初期教会就已经肯定的中途之长啊。而这个事件呢，四部福音都写了，我们知道啊，这四部福音都写了，就一定是真的了，就这么说了。就是说，历史上一定发生过这个事情，因为呢，初期教会真的不至于会这样无中生有去发明一个让这一个耶稣的最大的宗徒这么难堪的事情出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说会误他们是人发明，而且是四个版本都有写。当然我们也知道路加福音版本是比较特别的啊，就是这边看到啊，四个版本虽然略有不同，但是呢基本上都说了核心的故事，那路加是可能比较特别的，对关福音大致上是一致的。好，但是无论如何，四部福音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三次伯多禄否认了跟耶稣有任何的关系。而耶稣呢，他也事前真正的预言了这个事情啊，这是完全的相符的了啊。那四个福音叙述呢，当然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譬如说这个到底谁来指证伯多禄跟耶稣有关系，不同的人啊，在哪里发生的呢？在什么东廊啊、西廊啊、庭院呢、啊，或者是火炉边呢、啊？它不一样。他讲话的那种鸡叫了几次啊，这都不是重点了、啊。这每个作者他的写的一些特别的因素，但是呢，内容呢，就核心内容是一样的。那马窦基本上是跟随着马尔谷，马尔谷写在第14章的66到72节，基本上马窦是跟着马尔谷。不过马窦呢，还是有一些好像。在他描写伯多禄三次否认这个跟耶稣的关系，有一点点慢慢的，就是强度越来越强的味道。首先在第70节，就是伯多禄否认他属于耶稣的团体。第二次在72节呢，他是用发誓的方式了。那到了74节呢，他甚至开始诅咒了。我就是可以看见那个整个表达的方式是越来越强的。当然你可以想象，可以说是越来越害怕啊，可能越来越觉得说再不严厉的否认的话，可能他也得被抓进去了，大概这个味道了。所以在马窦的脉络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就是他这么写，特别到最后面说他诅咒和发誓啊，在马窦就很特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读过耶稣的三宗圣训嘛，
啊，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我却对你们说，啊，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不可发誓，总不可发誓。对马窦的读者是应该有一些特别的，啊，这也是我跟各位一直强调，你在读的时候，如果你在读马窦福音，那么你在马窦的脉络当中去想，那么就会很有意思。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需要读好，都变成慢慢可以知道。好，很清楚，伯多禄跌得很深，啊，摔得很重，啊，对耶稣不忠实嘛，哈，否定自己是属于耶稣的，或属于他的团体。那么他跌得很重，当然悔改也同样有那么深。所以最歹说，当一听到鸡叫怎么样，他就什么伤心的痛哭起来。他的确就是这个痛苦，当然是承认嘛，他承认他的确犯了罪，而且他承认耶稣说过的话的确是出现的，啊，会应验的，这不要跟耶稣对抗的意思，很清楚的这样子。然后怎么样，他走出大司祭的庭院就伤心痛哭起来，啊，那这个伤心痛哭呢，那么这个是都有写的，啊，马窦是说马古是在放声大哭这样子。那路加也说了，路加还加上什么耶稣还回头看他一眼，啊，那个哭得可能更伤心了，就是 不同的写，但这并不重要，重要是他真的有这个事情，同时真的表达了伤痛，应该是悔改了。不过马窦的画面也很特别，就是伯多禄呢是远远的跟着耶稣走，然后怎么进到大司祭庭院，耶稣被带到大司祭府里面，那是公义会的情景嘛？那他怎么样呢？在庭院外面坐着。好，然后呢，有一个使女来指证他是属于耶稣的人。好，第一次呢是这样子啊，在庭院中，他没有进到大司祭的府里面，府内当然是可以想象灯火通明的啊。那庭院呢，至少有点光嘛，啊，对不对？好，然后呢，有人来说了第一次，他否认了跟耶稣有关系，就是他到庭院外面，啊，他东边的走廊，你可以想那是更黑暗的门廊处，啊，所以有一个黑暗的慢慢的加深的那个味道啊。然后那边又一次呢，被使女呢认出来啊，他再一次否认，然后最后怎么样呢？他在当时呢，有很多人站在这个地方啊，就不是一个人哦。很多人在那边一起怎么样，就是说你的口音把你泄露了，那这就更有威胁性了。前面两个使女你知道哈，那个女孩子嘛，就是服务人，大概还不是怎么太严重。那别的在当地那边站的人，那不能再不逃就很危险了，对不对？你注意看这个小细节，这个就是我越来越慢慢能够欣赏这个故事里面那个戏剧性的那些因素，其实是可以想的了。所以说怎么样，这个充满了威胁的时候，他怎么样必须要更强的，啊，更强的，或怎么样否定跟耶稣有关系，然后鸡一叫他就离开了，啊，大概再不离开来不及了，有点这个味道的他。好，所以马窦还有马窦的团体，我们可以相信，我们读马窦福音知道伯多禄地位是很特别的，特别是在宣认耶稣的故事里面，他耶稣怎么样把教会都托给他嘛，所以可以知道他的地位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呢，在这个情况当中呢，马窦在写的他的耶稣受难史也没有把这一段隐藏起来，还是有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伯多禄呢，在他的整个生命路上跌倒，这也不是第一次啊，对不对？曾经有这一个步行海面的故事，对不对？他要求也走嘛，结果呢突然间就沉下去了，对不对？然后呢他是拒绝耶稣宣讲的苦难，他希望避免。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这是一切的事情发生，伯多禄的确是在福音当中对马窦团体是很重要，但是马窦团体也保留了这一些消极的故事。那么在这一个三次否认耶稣以后呢，那么马窦福音伯多禄就消失，没再出现，就结束了。这个故事啊，很可能对这个信仰团体而言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警告性的故事了，就是怎么样要小心啊，连我们最尊敬的中途之长也会在诱惑中跌倒啊，要小心。如果我们加上前面这一个，在三月里面祈祷的时候，耶稣叫他们醒悟嘛，对不对？免陷于诱惑，那他们都睡着了。 那这边是就再一次发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恳切的警告，提醒他们怎么样，人啊不要太信任自己，啊不要只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怎么样经由悔改，啊要恳切的悔改，求耶稣帮助我们，啊赢得他带给我们的宽恕才行。好，这是伯多禄的故事，我们进到27章。那现在是耶稣被带到比拉多前了，在27章，然后呢非常长的经文，在比拉多审问他之前，马窦呢又插了一个故事，讲了犹达斯的结局。我们先看1到第10节，27章。好，到了早晨，众司祭长和民间长老就决议陷害耶稣，要把他处死，遂把他捆绑了，解送给总督比拉多。好，这时那出卖耶稣的犹达斯见他已被判决，就后悔了，把那30块银钱退还给司祭长和长老，说我出卖了无辜者的血，犯了罪了。他们却说这与我们何干，是你自己的事。于是他把那些钱银钱扔在圣所里，就退出来上吊死了。司祭长拿这个钱说这是血债，不可放在献遗箱内。他们商议之后，用银钱买了陶工的田地，作为埋葬外乡人用，为此直到今日称那块田为血田。这就应验了耶利米亚先知所说的话，他们拿了30块银钱及以色列子民为被卖的人所固定的价钱，用这钱买了陶工的那块田，就如上主吩咐我的。好，这边第一节跟第二节很简单，就是耶稣在司祭府里面受了审问之后，那么他们达到了结论，结论是他们要让耶稣死。但是呢，很清楚，在当年在当年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犹太人没有权利判人死刑。他们享有相当高度的宗教自由，但在真正在法律的权限上面是很有限的，他们没有权利判人死刑，更没有权利执行死刑。因此里面说怎么说，他们要陷害耶稣是陷害，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能力说这是怎么做的，他们必须把这一个杀人的计谋要透过罗马的总督来执行才有可能。所以这个真正的死刑的判决跟执行呢，是罗马的执政官他的权利。好，所以公议会呢在这个深夜里面集会嘛，或清晨里面集会，然后一致决定什么样，把耶稣就送到罗马总督府给比拉多。好，那这边说他们把他捆绑了解送给比拉多，其实这个原文就是交出去，把耶稣交出去，就帕达提多密，非常关键的一个字，这个在新约里面出现非常多次。天主为了我们把他的独生子交出来，耶稣为了我们把自己交出来，同一个字，整个新约用同一个字，这边是一样，被这些恶人呢把他交出去。好，他们呢不能够以公义会的决定来判定耶稣的罪名，他们很清楚嘛，对他们而言，耶稣只是个什么亵渎天主者。亵渎天主的罪罗马总督是不管的，那是你们家的事，对不对？又是你们的这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我们罗马的神可多了，一个神被骂一骂可能没那么严重吧，对不对？这是我随便说的了，这边是很清楚，不行。所以他们一样，他们要设法让这个总督相信耶稣犯了一个在罗马的法律上看呢也必须判死刑的罪。当然怎么样，他们做的方式是很简单，说他图谋叛乱，他想自立为王这个味道，所以说他是墨西亚。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罗马人他们对于犹太的背景就是知道一些，那不那么清楚，他们知道大概犹太人等待这一个墨西亚，他们也可以明白这个政治性的军事性的领导者都可能，无论如何他们就设了一个罪名，要借这个罪名呢加在耶稣的身上，让罗马这个总督，当年是比拉多嘛，可以真正判耶稣死刑。 啊，他们想做的哈。但是呢，他们这边只做了第一节、第二节，他们决定要这么做，然后他们把耶稣带去，发生什么事呢？暂时没有讲。第三节到第四节，他插了一个故事，是犹大斯的故事。他说，这时候那出卖犹达斯的看见耶稣被判决了，所以很清楚啊，犹达斯是在大司祭府里面的，比拉多没有，那个伯多都没有，对不对？所以知道犹达斯不是小人物，呵呵，知道就不要小看他了，这样好。但是呢，他现在发现啊，事情闹大了。大概事情闹大了，他看他大概也没想象要这么严重了，可能就我们的确不知道，我们有的资料太少啊。关于犹达斯的故事，我们只有这一个，就是他决定现在马太福音怎么样，他决定怎么样跟他们谈好价钱，把耶稣交给他们。那么是不是他希望耶稣死呢？从这边看来应该是不是的。他大概没有想到那么严重，大概反正如果他就现在他后悔怎么样，就把那个钱怎么样就丢还给这一个当时的给他钱的人嘛。好，所以这第三节到第八节里面他讲的呢是很简单，是犹大斯的结局以及当时的宗教领袖啊，实际上他的回应。那马可的苦难叙述呢没有这一段故事，就是马窦特别的材料，就犹大斯的故事这边加进，马窦他自己独特的，在路加跟这一个若望福音都没有，不过路加作品有，都这么写在这个中途大注第一章，为了要补选这一个马蒂亚做中途的时候讲，但是呢写法是跟这边完全不同啊，很不一样的。其实可以知道这故事是蛮复杂的，中途大注第一章的18到20节给了一个另外的报道啊。那在中途大书说什么是犹达斯自己买的鞋，买了块田，这边是怎么样，他把钱甩掉了啊，甩到圣所里面。那么这些人呢很特别，这些宗教人物他们也认为这个钱不干净，对不对？他们说不能够献给天主，然后买了一块田这样子。好，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马窦呢在他的版本里面还加上第9跟第10节说犹达斯的命运呢也是一样应验了经上的话，就表示什么，还是天主的计划，总是有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也应着天主的计划发生的，这样子。好，我们可以肯定了，就是犹达斯的结局啊，从这个马窦跟中途大智路相比较呢，很可能啊，这个犹达斯的命运呢，跟耶稣的苦难可能大概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啊。至少我们可以说，应该跟苦难历史不能够相提并论，在历史客观历史而言，那这是后人把这个事情就结合在一起，因为。他无论如何在整个的教会的传统里面不是一个好人，那圣经里面啊有非常多悲惨的故事，就是坏人的结局都非常的悲惨，可以看看那个马加伯下安提约古四世的死亡啊，各位可以看一下马加伯下第9章5到12节，各位可以读一下。那我们可能比较熟悉是中途大书第一章的别的第二章的别的故事，说这个不是第二章，在第十一章吧。那黑洛德他说怎么讲话，别人把他说，哎呀，他是神的声音，对不对？就被虫子咬死，对不对？那什么虫啊？那是还没有 COVID-19 嘛，对不对？咬得很惨，对不对？就是这故事很多了。那么一样，大黑洛德他的结局哈、啊，在这个 Josephus 的描写也是非常的特别的，就是可以看见是一些。后人对那个历史人物这个有非常坏的评价，他们就故事里面写他们连死的结局也很难看，这个味道。所以这个我们很难从圣经里面来客观的定断犹大斯他到底是怎么样结束生命的。好，那么这边就搁置了，也不用太严重，无论如何天主呢会给他一些相对应的惩罚吧。好，那么写田呢这边说什么，直到今日还存在。当然这个直到今日是指马窦写作的日子啊，不是2024年是对马窦写的时候。好，那当时很清楚的应该是什么，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作者马窦跟马窦的读者他们应该知道，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在一起。我说我今天很难去定断啊。那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是在山上的城吗？对不对？ 它有三个山谷是围绕在下面的，那很多人认为这个是那三个山谷交汇之处啊，交汇之处才有一块小小的平地，对不对？那这个也是很难，就是可以讲，我说这是猜测，我们就不用太在意了。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犹大是后悔，不过呢，他处理这个后悔的方式跟伯多禄不一样，伯多禄也后悔了。啊，严格而言，我们很难去比较哪个人的罪更大，讲实在很难比较，对不对啊？可是呢，两个人都真正的啊，我们可以说他们都伤了耶稣的心，这大概应该逃不掉的。可是呢，他们也都悔改了，没后悔了。但是后悔的结局呢，一个是伤心痛哭，等待宽恕，好可以好能够悔改嘛；一个是怎么样，自我了断，啊，自我了断。这真的是啊，我们就是我们能不能相信这个生命在天主的手里啊？那是对自己失望，我对自己绝望，其实是什么最伤天主心的啊？连天主也不相信的嘛，这意思是连天主也不能救我，连天主也不会宽恕我，这是麻烦的事。这也是我常常跟教友们分享的，我自己也有时候也这样。就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说啊，我就这样，他就这样。好像都不能改一样。如果我们只是说我们暂时接受他的这个情况，他这样反应的可以，又说如果说他永远都不会改，或者我永远都不会改，那不行啊！天主连保禄都改了啊，我们算什么东西啊？实在是嘛，对不对？就是看我愿不愿意跟天主合作。那这边可以看见，我们可以想象啊，这我觉得可以想象。在马窦写这两个故事，伯多禄跟犹大是连在一起写的嘛，对不对？所以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照的版本，告诉他们的信仰团体，我们人可能会犯错的，我们可能在跟随耶稣的路上会跌倒的，应该多祈祷，小心避免陷于诱惑。如果真正跌倒了，悔改就好了，不要怕啊，不要对自己绝望。好，最后第九到第十节是很清楚，马窦的特色又来了啊，说这是应验的这个圣经的话。那这边其实是有几段经文一起联合在一起的了。那30两银子是出现在撒加利亚11章13节啊，然后呢，这个陶工呢是在耶利米亚18章跟第19章都有出现啊，就他只是把不同的经文这个混在一起讲啊。其实真正的关键应该是那个30块银钱。不过他这边说用的是耶勒米亚先知的话，这是因为对当时马窦在写作时怎么样，那耶勒米亚先知他的重要性在他们当时远大过撒加利亚先知嘛。所以你可以看见，如果说这个混合性的引用经文，会用一位他们对他们最重要的先知，几乎我们可以看见都是以撒以亚首选。这边因为跟先知没有关系嘛，他选了耶勒米亚。你像我们小时候写中文有的什么都孔子说，对不对？孔子讲了好多我们说的话，对不对？一样的一个这个习惯的哈。那么当然最关键的当然是撒加利亚11章13节了，这边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这的确是耶稣的一个生命当中非常难看的难过的一段日子，他的两个门徒。我们可以相信了耶稣一定很爱犹大，这我觉得我愿意相信的。那么掌管他的那个营业，他知道对犹大对耶稣的想法都很清楚啊，就知道怎么样去把耶稣和陷害他进到一个陷阱里面啊，应该是跟耶稣很亲近的人，但是很遗憾没有走上正路。好，我们现在看下一段，就这样啊，耶稣怎么样被交到比拉多手里，开始呢受审问啊。首先是11到26节。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便审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答说，你说的是。当司祭长和长老控告他时，他什么也不回答。于是比拉多对他说，你没有听见他们提出多少证据告你吗？耶稣连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以致总督大为惊异。每逢节日，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愿意释放的囚犯。那时正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名叫巴拉巴。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巴拉巴或是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 原来他知道他们是由于嫉妒才把他解送来的。比拉多正坐堂时，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你千万不要干涉那异人的事，因为我为了他今天在梦中受了许多苦。司祭长和长老却说服了民众，叫他们要求巴拉巴而除掉耶稣。总督又向他们发言说，这两个人中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对他们说，那么对于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我该怎么办？众人答说，该钉他在十字架上。总督问说，他究竟做了什么恶事？他们越发喊说，该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见事毫无进展，反倒更为混乱，就拿水当着民众洗手说，对这一人的血我是无辜的，你们自己负责吧。全体百姓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至于耶稣把他鞭打了以后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好，我们注意这段话里面啊，只有一句话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就结束了。好，耶稣怎么样？根本不回答他的话。然后是怎么样？耶稣比拉多跟这个群众们的讲话，或者是这个宗教领袖们在背后煽动群众们。好，一些简单的观察吧。这个司祭长跟这个长老们把耶稣带到那个总督府去，当然是怎么样？为了让耶稣接受罗马行政长官的审问。好，那么马窦这个报道当然不是真正的法庭的那个现实的情况了，哈，这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不可能从这边去推断他们当时是怎么样审问的。我们知道罗马法庭其实审判蛮严谨的，一定会让这个原告跟被告有对话的，这边怎么有？这当然是只是他的这个福音作者他关心的重点，才是这边要写东西嘛。那重点是很清楚的，是比拉多，我们看见他尝试释放耶稣，他也知道这些人呢，不是因为耶稣真的有罪啊，只是嫉妒耶稣。那嫉妒什么呢？对不对？可以想说，因为嫉妒他，可能是怎么说，跟随者很多嘛。很多人就离开了他们本来的传统的宗教的表达的方式。那当年耶稣有没有收捐款呢？应该不至于了。你看今天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多是为这个争执的，因为教堂的人少了，那么这个生活上的就很难这个支持延续下去。当年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至少耶稣成了一个大众风靡的人物，这人们嫉妒也可以理解的。这样子，所以这重点很清楚，是比拉多他尝试释放耶稣，甚至怎么用了这个他们当时一个惯例啊，在逾越节的惯例，那么可以让群众们他们要求谁，他们可以给一个人特赦。这个在重大的庆节里面，或者特别的事情里面呢，那么皇帝或者真正的这个官长给人特赦，在历史里面到处都有的了。我们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发生这个事情嘛，对不对？这样子很清楚的，像有一个总统就职，还有可能怎么给一个特别的大使，我们不知道5月20号会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不知道，但是有可能啊，你不能说绝对不可能，但有可能会发生的。但这个事我们知道，并不是历史里面太特殊的事情，只是比拉多他想证明什么，耶稣是无罪的，就对我们就是马上这么写，表示对我们说很清楚，耶稣是无罪。然后呢，怎么样，在这边有两个人。比较的一个是巴拉巴，一个呢是耶稣，号称墨西亚的耶稣，当然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嘛。巴拉巴在当时是公众的罪犯，那大概是杀人犯、暴动犯，而耶稣呢怎么样，是民族救星嘛。因为墨西亚这个称号是天主所选的嘛，天主所赋予的嘛。所以基督徒在那边可以看见啊，这耶稣是无罪的、崇高的，同时也怎么样，也看出这个人们会愿意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这是怎么样？是司祭长跟宗教领袖们的煽动啊，可以看见这些宗教人，这尝试觉得历史很恐怖，特别这些宗教人。很奇怪，对不对？我们常会说，哎呦，怎么神不做这种事情，对不对？哎，他不是教友吗？对不对？ 对，的确是您的喜跟是不是真正有宗教生活的实践，的确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可以去反省，这边是一样的啊。所以很清楚的，最后怎么样，比拉多在真的把耶稣当做了一个政治犯或者是叛国的人啊，判了他的死刑。然后呢，马窦这边还加了个小插曲，怎么样，他让比拉多的妻子来也为耶稣讲话，应该也怎么也是说再一次证明耶稣是无辜的啊。他做了什么梦不知道，很可惜有没有那个噩梦的情节，很可惜哈。那么很清楚，这边第24到25节哈，是人们说嘛，说耶稣的罪怎么归给我们自己嘛。那当然就是这个话后来会引发很多消极的发展，很多人根据这一个小小的经文跟一些别的一些像《望福音》很多类似的表达，那么因此兴起所谓什么反犹太主义，那其实不能这么解读的，这是完全是圣经的妄用啊，这个很清楚。好，虽然在这边我们看见啊，这个总督是怎么样，他显出很软弱，因为被逼迫啊，但是呢，所以他是人在江湖，不过呢，还是该负责任的。不过最大的责任，看见真正让耶稣被处死呢，最大的责任应该还是什么？这些犹太宗教领袖，然后呢是怎么样，在场的群众，所以可以看见他几乎怎么样，就是每一个人的嘛，啊，就每一个人。当然我们知道里面一定有人难过的，不在一定有人的了，只是你他的写法呈现的方式，每一个人啊都为耶稣负责。那可以反过来说，那耶稣的死亡的确是带给每一个人救恩的。那这个对比你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强的一个反差，可以看见好，这边有三个段落。第一，首先是11到14节是比拉多的审问啊，是犹太人的控诉跟比拉多的审问。然后呢是15到23节是比拉多他想要释放耶稣，利用这一个这个犹太的这个逾越节的特色。然后是什么，最后24 26耶稣真的被判了死刑。我们先看一开始这个11到14节，就耶稣带到了总督面前了，被问。我们知道其实从第二节就耶稣被 带到那边去了嘛。那么第三到第十是一个插曲，描写这一个犹大斯的结局。这边是又回来讲，这是一个插题又再回来，这都是让叙述上面可以比较生动啊。我们要一样，我们说故事里面夹着故事，又是一个三明治的表达法，就他讲了一段话开头，然后呢先岔出去讲别的事情，再回来讲本来已经起头的故事。好，那么第三到第十节的犹大斯的结局结束之后呢，回到这个故事里面，现在呢耶稣怎么样，站在罗马总督前。好，就按照罗马法庭的程序怎么样，其实首先应该有什么书面的控告的，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是这个控告的已经比拉多看到了，然后再问耶稣，而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那大概就是什么？是这些宗教领袖控告耶稣的罪名。好，那么按照罗马的惯例，就是这个审判者，罗马的行政长官应该先听取被告的答辩，然后呢才能够做出判断，说案情怎么样，到底是不是政治叛乱呢？如果是，当然是一个极重的罪。所以比拉多要问的是，这个人站在他面前的耶稣是不是煽动了群众啊，要反抗罗马政府？如果真的这样子的怎么样，当然就是死刑嘛，啊，政治犯啊，叛国犯，叛乱，那当然是唯一死刑。而且呢，如果这个犯罪的人不是罗马公民的话，那么他就是会被钉十字架的啊，那么公民是用剑砍死的，保罗是这样子，所以就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实际上刑罚又太丑恶了，所以他们不准施于啊罗马的公民身上。所以很清楚，现在是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呢，刻意的把耶稣的罪名导向政治性的层面。所以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啊，这句话。问题是，本来那个犹太人的君王是跟这个犹太传统的墨西亚的概念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一个你讲双关语啊。这个君王是天主派来的，代天主做王的，但是呢，在罗马人的耳朵听起来，只有一个王，当然不是天主了，是罗马皇帝，所以再出现一个王， 当然就是叛乱的嘛。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呢，那么犹太的司祭长应该也是利用这一个模糊地带或这个双关语可以双重解释的情况里面呢，把耶稣推向一个最严重的罪名，大概是这个做法。好，那比拉多回答，耶稣回答比拉多，你说的是啊，这句话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是，是你说的，就是你可以看那答案，就是也没有清楚，也没有不清楚，对不对？就是没有很肯定讲，但是好像也没有否认啊。那这应该是怎么样？耶稣刻意的表达一点点距离吧，就是耶稣大概想要承认他是墨西亚，但是呢又不愿意怎么样进入这个政治性的含义里面。大概是这个讲法，这是非常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回答的方式，这样子啊。好，然后呢，面对这样别的控诉，对吧？应该很多就是省着没有写了嘛，对不对？那只说什么耶稣沉默啊，不予回答，这也是非常怪的一个审问啊。在通常被告怎么样，都会急于为自己答辩嘛，耶稣呢不答啊。他保持沉默，那在这种态度呢，在罗马的法庭是不利的，就你不答那是自己放弃权利嘛。那换一句话说，大概就默认了啊，可能是这个因素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政治上当时法庭上的惯例之外呢，我们其实想到的是什么，是在旧约当中，在圣咏跟以赛亚有好几次讲嘛，对不对？一人受苦的时候总是保持沉默的啊，像这一个什么上主受苦的仆人，有如待宰的羔羊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声啊，怎么他也不呼喊也不辩驳，对不对？对，大概是这个都让我们想到那个图像，这是这边所讲的耶稣的情况。好，接着是15-23节。好，那么每逢节日啊，这个比他总督就是习惯给他们一个特色，一个犯人是什么？按照他们的习惯，按他们的要求，按照这个群众们的要求来给。好，那么16节先指出了当时另外一个囚犯是巴拉巴啊，他当然是什么声名狼藉的啊。那么在马古的15章第7节对他有多一点描写，马古第15章第7节说巴拉巴是在当时跟一群在暴动中杀人的暴徒是一伙的，所以他是怎么样？是杀人的暴徒啊，这样子。然后呢，怎么样？他说这个是巴拉巴在这个地方特别被提出来，那么很可能他应该是那一群暴徒的首领吧，说不定啊。那我们知道哈，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还钉两个强盗呢，对不对？他就是很可能也是那一群人当两个人，不知道是谁。你说你这个强盗当时有没有别的抢别的东西，当也可能嘛。但是在从马古的资料来看，说不定啊，说不定是那一群人当中有几个人被抓了，有一个呢是巴拉巴，有一些别的在当时可能犯刑比较重的都被判了死刑，但是呢巴拉巴很幸运啊，被群众们救了，另外两个人呢就跟耶稣一起被钉了。不过马窦怎么样，他并不会关心这个细节，他没有写那么多，我们也只能够靠猜测跟想象的嘛。不，重点是很清楚，是把马窦要呈现的是巴拉巴跟耶稣的强烈对比。对初期的教会，马窦最早的读者和最早的基督徒而言，他们在事后重新去回忆这个故事，还可以看见什么？说这些人，这些群众啊，在犹太的宗教领袖的煽动之下呢，居然会喜爱一个暴徒，而不是选择那个带给他们和平，用这么多奇迹帮助他们治病驱魔的耶稣。哦，这当然是会增加这个阅读的这个气氛，然后或者悲愤性嘛，这样子。好，那个到底犹太人有没有这个惯例啊？在当年是说在每年的逾越节会释放一个犯人啊，很多学者认为是没有了，是这个虚构的一个情节。不过呢，在有人的阅读里面发现，这个著名的那个历史学家哈，这个 Josephus Flavius 他的文字里面的确有，他的有一个犹太古史，他就谈到一些类似的情况哈。然后是这一个在拉比的释经作品的 Mishnah 里面也有这些例子，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例子，但不是很多。 在这些文献上面有这样的例子，但我们知道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记载说有这么一个惯例或一个法令，这个倒是找不到。无论如何，我们这边是马上写的这个情况。不过在节日当中，重大的日子里面给予一些特色，那其实是在古典世界常见。我是刚才说的嘛，在今天也是一样。各位记得，当那个凯撒奥古斯都啊，凯撒奥古斯都他当初是怎么样？就是从元老院变成一个这个君王制嘛，对不对？他是怎么样让整个罗马帝国的大地取得和平的？他被大家听说奉为神了、啊，他叫Pax Romana， 罗马的和平这个人呢、啊，所以那他也的确是这，他就有一个特别，他喜欢在重大节日给某些犯人特别释放，的确是有的。那这边我们说，也许就算罗马，就算在犹太背景没有，说不定罗马帝国他们统治的这个地方，他们代替呢也可能。我这是一个，这考虑这个事情的历史真实性，可以思考，可以去反省或思考的一些因素。当然，这个我们留给学者们继续研究，对我们而言也不是很重要。作者要传递的讯息是很清楚的啊，人们的心呢可以被遮蔽到这个地步啊，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呢，还是选择一个强盗，来不愿意真正耶稣得救。所以比拉多呢，他当初他提这一个惯例，他心里面想的应该是。哎呀，他们一定选耶稣吧？啊、哦，结果那一翻牌不是，这很麻烦，对不对？而且所以这很清楚，这的确他也知道人们对于耶稣的控告，他前面说了嘛，说是因为嫉妒，第十八节，啊，马窦已经讲了，比拉多知道啊他们的原因，但是怎么样，他其实应该知道，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会放弃嘛。比拉多可能还是太天真了一点点，不知道就可以想象。所以在比拉多的眼中里面啊，可能是这个嫉妒呢，是耶稣呢对他的宗教上的表达啊，他对于神的确信，他对于法律的热忱啊，那么导致呢更多的群众都涌向了耶稣，因此呢产生了宗教领袖们的嫉妒。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人他们在宗教上花了很多功夫，拼命努力学习啊，好不容易成拉比可以教导人的时候呢，突然间从加里利亚的乡下名不见经传之地出现一个啊小人物，却把众人都吸引走了啊，那个反差也是很强大的，产生那个嫉妒心。不过我想我们大概不用去想那么多，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曾经嫉妒过别人嘛。啊，对不对？那嫉妒心是真的很恐怖的，是可以让人失去很多理智的啊。好，我们现在都希望长大了哈，这样子，我们懂得要啊，不见得长大就会比较好，对不对？很现实，我们叫学习嘛，对不对？说看见别人的这个长处怎么样，要光荣天主，为他赞美天主就好了嘛。好。那接着呢，第十九节讲了这个比拉多的妻子呢插了一句话，很有趣的小故事的第十九节里面。那么他的太太呢派人来了，告诉比拉多他做了梦，他受了很多苦。那当然怎么苦细节没有讲，这当然是因素很简单。我们知道在古典的文化里面也有很多是借着梦境来表达的，我们在那个达尼尔先知书就有，对不对？因为他们拿着这一个那个当时的王啊，拿着这一个圣殿抢来的财物，当拿来喝酒，对不对？但看见手指在墙上写字，对不对？他们找来达尼尔说：“你完了，今天给你算账，解释这个字，这是一样的。就这些东西太过分的一些行动，你梦境里面会传达很多这个来自于神性的惩罚或者是审判，这的确是古典文学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些因素了。好，很清楚，这个事件再一次强化啊，耶稣是一个义人啊。”这比拉多的妻子呢向她的丈夫讲述这个梦境也是一样的，说你不要对这个人下手啊，说你不要干涉那义人的事，所以他已经证明他是义人，就他自己相信他是义人。好，可是呢二十节开始呢很清楚又回到司祭长，他们怎么样，他们已经说服了这个群众。好，所以比拉多询问群众的意见啊，你们希望我那么总督特赦哪一个犯人？好，这样的询法呢，这样的询问应该也是法庭上的一个惯例嘛。所以按照民众的心愿，在重大的节日，总督为他们释放一个犯人 啊。那么近代的考古学家哈，在这个在埃及也发现了一些，在第一世纪85年有一个类似的这个纸草这个 papyrus 文件里面有类似的事情，就是在重大的情况里面是特赦人的故事里面，当然是在埃及发现的。好，所以这边我们看见的是司祭长跟长老他们怎么样说服群众，要怎么要求比拉多把巴拉巴给释放了。那么比拉多问他们的意见，真的吗？他们却怎么更大声的喊叫。好，这个要求释放巴拉巴，那我们说群众们这么无知吗？那其实我们知道了，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怎么讲啊，阶层啊这么清楚的划分的时候啊，群众们是很容易听掌上的语言的话的。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掌管可能很多别的物质跟利益嘛，可以发放的很清楚。我们今天政治选举不是一样吗？怎么都说怎么揣摩上意，何况在今天还这样，何况在2000年前那么样的一个强大的那个阶级的差距之下，群众们他们其实怎么样？他们讲实在的，说把耶稣杀死了，在当时的背景，他们当然杀人，我们不要说是日常生活吧，但至少并不罕见嘛。啊，一个人这样子就去世了，他们说跟我们什么关系啊？啊，如果我们得到一些，因此能够避免一些威胁或者得到一些好处，他们要听这一些司祭长应该是很容易的。可以说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可以说我们甚至可以说相当合理。在那么一个强大的差距，谁要为正义来伸张呢？那时候大概就不会的，就是跟着大家同流合污，日子好过就好了。好，所以呢，群众应该是怎么样？在这样的影响之下呢，就是要求了巴拉巴。同样在相同的影响之下，他们也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死。就是比方说，那我该对他怎么办？可能作为比方说还不愿意说直接判他死刑嘛，啊，跟别人那关五年，啊，或者是劳役都可能的。但是怎么样，群众们喊的要把耶稣钉死，那真的蛮恐怖的。说实在，但是怎么样，这应该也是一样，受这一些宗教领袖们的他们的一些影响来说的。好，既然这个群众们这样决定，怎么样？比拉多他已经努力的要解救耶稣，那他的尝试就彻底失败了，因为他必须怎么样，他继续要执行这一个审问，同时执行这一个判定耶稣的死刑。我们这边看见比拉多其实也是相当程度是人在江湖了，身不由己，他保住官位啊，保住这个他所统领之地的表面的平，所以他下面说嘛，他看见怎么样，事情毫无进展，更为混乱，就拿着水就说，他就当着民众前洗这对这一人的血，我是无罪的。好，耶稣呢被判了刑啊。那马窦这边又是一个非常戏剧的表达哈，说比拉多承受不住的群众的压力怎么样，他只能怎么样，就是表达，那么这个罪呢，我是无关的，你们自己要负责。那么在群众面前洗手呢，表达自己与此事呢无干，这也是希腊跟犹太社会常见的行动。一种象征性的行动，所以把这个判定耶稣的死罪就推给说是你们，是你们要求的，是这些在罗马总督府前聚集的群众们。好，其实我们要知道，在罗马这个年代，他们在各地方担任总督并不见得容易啊，真的不容易的。历史上非常多的案例，总督怎么样，他也不得不屈服当时人民的压力，各地的，那特别是犹太民族相对是一个非常 tough 的民族，非常这个你就固执的很坚持，特别是碰到跟宗教事情相关的时候是非常强的。那有另外一个关于比拉多的故事，就是比拉多他被派到这边当总督，他刚去的那时候呢怎么样，他曾经企图啊在耶路撒冷立一个皇帝的塑像，当然是讨好皇帝嘛，对不对，各地就是发宣扬这个他的主公的威能嘛，对不对，但是呢犹太人反对啊，因为耶路撒冷他们不可以立任何的像，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城市更不得了，对不对，他们严重的反抗，最后怎么样，比拉多也推让，还没有做。接着他没有做，其实你知道罗马皇帝如果知道他要做而没有做， 应该也是比方说很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不简单的。就你可以看见，这的确是在同一个人身上，我们说这边他屈服于这一个群众的压力啊，是可以了解，前面就有历史了，而且知道我这边他一直跟这个老百姓真正的要对抗的话，他们固然有武力了，但是我们知道人数毕竟不多嘛，对不对？那你看群众们一起反对的话，他大概官位也保不住了，很清楚。对，这边是很多时候的现实的影响，他不得不就松手了，就让他们走。所以马窦这边讲得很清楚，群众什么他说什么，在看见比方说洗手，他说群众们说他的血归在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上，就这个表达哈就很清楚啊，这不是真正在场的那些人跟他们的子孙，他其实表达是整个犹太民族啊，这也是犹太人他们特别的语风啊，也不是这风格，就是这一切。那么在旧约里面非常多类似的话，马窦怎么样？当然让我们想起嘛，在前面的这个23章里面啊，耶稣曾经讲的这些预言已经讲过的。他自己的身上就会发生这些事情的。好，我们这边当然要注意到前面提过的，不要把它引申成这个我们可以因此而仇视犹太人，认为说他们是因此遭到天谴。虽然历史里面的确很多人这些像希特勒很多人的确用过这一些方式来讲，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在圣经的解读，特别是我们天主教是绝对不接受这种解读的方式。其实马窦要表达的方式内容倒是其实很简单的怎么样，他说这个他要显示的是怎么样，以色列这一个本来天主特别的选民，他们现在怎么样，却把真正把给他们带来天国的人杀害了，这什么是他们自己丢掉了天国，不是天主不救他们，他们自己遗失了这最根本的恩典嘛。当然我们看客观的历史而言呢，耶稣被杀害真正该负责应该是司祭长跟那些宗教领袖们，但是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应该是怎么样，他们当时大概从主观的来看，他们应该认为他们必须这么做。在他们的眼光，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用一下《约翰福音》的话吧。耶稣曾经预言过嘛，说将来这些人在会堂里面杀害你们，还认为什么尽恭敬天主的义务嘛？他们这些人主观上来看，应该还是把耶稣看成一个什么亵渎天主者了。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必须这样处理耶稣的事情，因为在亵渎天主上面，这个人他当然是该被判死刑的。可是呢，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在罗马的法令下，他们没有能力判死刑，他们就只好借什么，借总督之手来把耶稣定罪，同时杀害。好，最后呢26节就讲怎么样，耶稣就被人交去了，交到这一个犯人准备去被定死。那么按照犹太的这个惯例怎么样，在被定死的犯人在被定死之前呢，还会有一些严厉的惩罚的，像鞭刑鞭打，然后怎么样把他带去给十字架真正的被在绑在十字架用钉子能够钉透等等这样子。好，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情况。我们看下面27-31节。好，那时呢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就带到总督府内然后召集全队围着他脱去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色的外氅，用荆棘编了一个刺冠戴在他头上，拿了一根芦苇放在右手里，然后跪在他面前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然后呢向他吐唾沫，拿起芦苇敲他的头，戏弄完了脱去他的外氅，给他穿上自己衣服，然后怎么样带他去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这边很简单的几句经文是看见罗马兵士们嘲笑戏弄耶稣这应该是可以相信的真实的客观的事实呢。那在那个样的，在罗马帝国他们那些执行犯那些犯人其实你不要想他们是真正罗马的派的军队，大部分是一些佣兵甚至于可能是从奴隶变来的这些人就是他们一生他们的一辈子都是被人轻贱的，会被任意的什么你说咒骂拳打脚，他们一旦有这个机会折磨别人他们是因为有时候几乎会成为一种乐趣，他们就非常扭曲的人性在他们的身上表达的。所以这个很清楚，那这边给了一个他们戏弄耶稣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 啊，给他什么戴刺冠啊，穿红袍啊，拉芦苇，这当权杖的嘛，都很清楚的暗示了，这是罗马总督对耶稣所宣判的罪名嘛，说他是一个叛乱者，他是一个暴动者啊，他是一个什么，在政治上特别愿意怎么样，真正的啊，真正的要跟罗马皇帝作对的。好，那这个场面呢，马窦的描写比马古更生动。好，罗马兵士怎么样？给耶稣披上当时这个军人披的那些外裳啊，这个红口，然后头上戴着这个刺冠，那刺冠是难想象的，那个刺冠就是头扎到头上，然后芦苇怎么当权杖，然后呢敲他的头。那这边可以看见耶稣的确是那个受尽了折磨啊，他们不是单单把耶稣钉死就满足了，才在这去把他钉死之前，他受尽了折磨。请我说这个。人性的扭曲真的是很可怕，但我觉得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可以看见一般这些，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南美洲的一些贩毒者啊，或者这些黑社会啊，这些你看这个或者看这个韩国影片马东锡啊打人的场面，对不对？其实也都常常会演，对不对？那可以想象这个人性的扭曲真的是很可怕，但是真的是在过去呢是有的，那今天呢还是有。好，我们希望能够。慢慢的能够减少吧。好，接着是耶稣真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呢，他要走这条路啊，带着刑具，然后自己呢走去要被钉死。这是我们都下星期的能够接着聊，有点长，我们大概讲不完。我们下星期从这个32节我们继续，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